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7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誓言复仇，回击那些策划星期四发生在喀布尔机场外的致命袭击事件的人。袭击造成了至少13名美国军人、几十名阿富汗平民丧生，这些平民聚集在机场外，希望逃离塔利班控制的国家。拜登在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当中表示，那些发动这次袭击的人以及所有想要伤害美国的人，你们要知道，我们不会饶恕，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会追捕你们，让你们是付出代价。伊斯兰国组织在他们的通讯社 Telegram 频道上面一篇报道当中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而在几个小时之前自杀炸弹杀手在卡尔扎伊国际机场外围袭击了两处的地点，一处是靠近艾比门，而另外一处则是附近的一家酒店。据说袭击策划者是一个被称为是伊斯兰国库罗山省的伊斯兰国在该地区衍生的分子。拜登说他已经命令指挥官以及是制定行动的计划，袭击伊斯兰国库罗山组织的资产、首领以及设施。拜登表示，我们会在选择的时间、地点，在选择的那一刻予以有力以及精确的回击。在总统发表讲话没多久，白宫新闻秘书沙奇放大了总统的讯息，他说我们将会追捕那些恐怖分子，不理他们在哪一处都会杀死他们。据新闻媒体报道，袭击至少造成60名的阿富汗人死亡，100多名阿富汗人受伤。联合国发言人杜加尼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星期四发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外的致命袭击事件。古特雷斯声称，这个是一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的时候人群聚集在机场，试图在最后几日内是逃离最近被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机场正展开大规模空运行动，塔利班同俄罗斯官员表示至少有13人死亡。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说，一些美军人员遇害。联合国发言人杜加尼克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这种事件凸显了阿富汗当地的局势不稳定，但亦都加强了他们的决心，继续向全国各地送去急需的援助，以支持阿富汗人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则表示，他强烈谴责这次可怕的恐怖主义袭击，并且说北约联盟的重点仍然是尽可能快地将所有人是安全撤离。塔利班官员沙恩则表示，他们强烈谴责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并且将会采取一切的步骤让凶手受到正义的惩罚。英国首相约翰逊向表示，这次的袭击是野蛮的，他还说袭击事件凸显了继续在留给他们最后时刻里面尽快而且尽可能有效效率地撤离人员的重要性。8月31号是撤离的最后期限。而在一次袭击事件之后，英国运输部向航空公司发布了在阿富汗上空避免在7620米以下高度飞行的警示。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三敦促拜登总统从阿富汗撤出隶属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的数百名工作人员。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加紧实现在8月31号完成撤军的目标。参议员卡丁以及众议员基廷星期二是致函拜登总统，有大约550名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的雇员以及他们的家人依然在试图离开阿富汗。美国全球媒体总署是独立的联邦机构，负责管理包括美国之音以及是阿萨迪电台等多个新闻网络。信函当中表示，我们是向你强调，美国全球媒体总署550名雇员以及他们的家人和你们已经是顽强地撤离的记者是没有任何的不同。信函当中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和多个美国新闻机构合作撤离他们的雇员。信函当中还表示，他们因为和美国政府的关系已经成为了并且继续成为塔利班的攻击目标。 美国全球媒体总署在星期四对星期三要求该国机构发表评论的要求作出回应话，美国全球媒体总署感谢众议员基廷以及系参议员卡丁展现出他们支持和领导力，他们正在和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合作伙伴共同努力，确保我们在阿富汗雇员的安全。日本防卫省在8月25日表示，日本和英国在冲绳岛以南的太平洋海域举行了一次联合海军演习，此举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处处逼人的做法，并且展示日美等民主同盟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据日本共同社等媒体的报道说，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伊势号直升机是驱逐舰，以及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参加了星期二举行的这次演习。这个是英国皇家海军最大的战舰首次向同自卫队在日本列岛附近举行演习。防卫省话，编入英国航母战斗群的美国以及是荷兰的海军舰只亦都是参加了这次的演习。在这次向媒体开放的演习当中，除了日本自卫队以及是美国空军的 F-15 战斗机之外，作为训练的一部分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及是英国皇家海军的 F-35B 短距起飞的垂直升降的隐形战斗机从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的滑跃式甲板上面起飞。共同社援引海上自卫队第二护卫队群的司令金野泰树少将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讲话，不拘泥于地理距离，与能够共享普世价值的国家加强合作必不可少。当被问到 F-35B 隐形战斗机的时候，金野泰树表示，目前只有美国以及英国是在部署能够参加联合演习并且收集信息，对他们来讲是意义重大。据日本防卫省表示，日本正在考虑在未来向西南部宫崎县的一个航空自卫队基地部署总共42架的 F-35B 战斗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三在发布会上被问到这次的联合演习的时候作出了比较低调的反应，他说中方是注意到有关的报道。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攻击群自今年5月开始向印度太平洋地区为期28周跨越26000多海里的部署，同地中海、印度洋以及印太地区的40多个国家进行了70多次的接触以及是演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西风3.com， 串法是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的，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啦。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亚地区去努力适应阿富汗的新现实。逃离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人在阿富汗北方的邻国受到不同的对待，有一些国家欢迎他们，有些国家拒绝接受他们，有些让他们停留几个钟头加油，然后前往欧洲等地。几个中亚国家积极参加了美国20年前领导的推翻塔利班的运动， 但係塔利班近年嚟積極嘅外交努力令到呢啲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重新分析佢哋嘅忠誠，喺當地擁有自身政治同埋安全利益嘅俄羅斯，亦都發揮咗作用噶。據美國之音中文部嘅綜合報導，塔吉克斯坦係最歡迎阿富汗難民嘅一個國家，目前正與聯合國同埋其他機構合作，喺兩個與阿富汗接壤嘅省份建立難民營同埋其他設施，最多能夠接納100,000名嘅難民。塔吉克斯坦政府同時準備迎接嚟自阿富汗嘅恐怖主義威脅嘅增加。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蒙話，恐怖組織正在加強他們在兩國邊境地區的陣地。烏茲別克斯坦的情況則完全不同，當地政府說已經得到塔利班的保證，阿富汗人返回祖國之後不會受到懲罰，已經有幾百人8月中旬之後被送回去阿富汗。塔什干就同時堅稱邊境是安全的。外交部發言說，其駐喀布爾使館和駐馬扎里沙里夫的領事館都正常運作緊。烏茲別克斯坦同時都加緊幫助其他國家撤離僑民，允許美國、德國、俄羅斯、瑞士、丹麥、波蘭、斯洛文尼亞和哈薩克斯坦使用它的設施和空位，讓這些國家的飛機降落並飛越其領空，同時提供後勤的服務。外交部說，與外國夥伴有一個系統，讓他們從烏茲別克斯坦進行中轉撤離他們的公民和阿富汗人。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和阿富汗人已經在塔什干的兩個機場進行中轉，平均逗留6小時，不得離開中轉地區。塔什干有時允許中轉人員停留更久，但不得離開機場，這些人可以獲得食品、飲水和醫療。官員對美國之音說，吉爾吉斯斯坦並不與阿富汗接壤，不是太過擔心難民直接湧入，但是官員擔心如果塔吉克斯坦擴大開放，可能會有更多阿富汗人抵達。有關機構負責人馬貝托娃說，吉爾吉斯斯坦是聯合國難民公約的簽署國，有國際責任。官員說，比什海克將會延長阿富汗的學生簽證，對在吉爾吉斯斯坦上學和工作的人增加援助。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要求在阿富汗境內生活的哈薩克族人安全回國，但他們是阿富汗公民，將被要求通過法律的程序。托卡耶夫同時允許聯合國阿富汗援助團臨時將雇員轉到去哈薩克斯坦，遙控協調他們在阿富汗的活動。這幾個中亞國家的表現與2001年完全不同，當時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都讓美國駐軍推翻塔利班，其他國家也提供協助，當時主要動機是有機會摧毀匿埋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內的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等極端組織。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美國強烈批評烏茲別克斯坦對人權的侵犯，導致2005年失去了在烏茲別克斯坦境內基地。吉爾吉斯斯坦2014年取消了其夥伴關係，塔利班同時展開了積極的外交，尤其是與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但是華盛頓決定從阿富汗撤軍，令到中亞國家感到吃驚的。塔什干和道上別尤其提醒到訪的美國人說，並沒有美國人，阿富汗將會更加混亂。烏茲別克斯坦一名不再參與外交政策的高級官員說，我們多次告訴他們離開阿富汗會增加麻煩，我們知道阿富汗人沒辦法自己管理國家，所以寧願接受現狀。地區領導人星期一通過視像會議參加俄羅斯領導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會議時同意整合反恐措施。烏茲別克斯坦不是這個組織的成員國家，但也都參加了會議。俄羅斯傳媒報道說，與會代表對伊斯蘭國極端組織繼續在阿富汗強力存在深表擔憂。俄羅斯總統普京敦促與會國家拒絕接受阿富汗難民。普京說，我們不希望激進分子假扮成難民湧入，或者看到1990年和2000年代的重演。普京的干預並未有受到各方的歡迎，尤其是烏茲別克斯坦獨立觀察員秋迪羅夫抱怨說，俄羅斯正試圖控制烏茲別克斯坦，後者不是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成員國。塔什干烏茲別克斯坦問題分析員納茲爾說，莫斯科已經與塔利班同枕，又試圖用隔壁發生的事情恐嚇中亞。俄羅斯希望加強這個軍事陣營，吸收烏茲別克斯坦，在當地擁有更多的基地。吉爾吉斯斯坦專家艾森居爾不認為塔利班對中亞構成直接威脅， 但對其極端意識形態在當地的傳播表示擔心。他說公眾和政府應該採取措施打擊極端主義的傳播，同族對幾個中亞國家來說都是一個問題的。阿富汗北部就有幾百萬塔吉克和烏茲別克人在那個時代生存，烏茲別克斯坦長期以來都尋求與阿富汗的烏茲別克人保持文化和社會經濟關係，同時避免觸怒阿富汗政府。塔什剛對這些烏茲別克人的官方立場與對待中亞其他地區完全相同。阿富汗問題特別代表伊爾加舍夫今年較早時候對美國之音說，阿富汗的烏茲別克人是這個國家的公民，他們的國家有責任去照顧他們。但是烏茲別克學者托里波夫說，有些烏茲別克難民被允許留下在烏茲別克斯坦，其他人則被送回去阿富汗。他說之前烏茲別克斯坦從不接受難民，但烏茲別克斯坦的優先要務依然是國家的安全。領導幫助阿富汗烏茲別克人逃離塔利班倡議計劃的納茲爾希望看到烏茲別克領導人做更多的事。他問塔利班已經將烏茲別克語言從教育中移除，他們的身份和文化會產生什麼影響呢？納茲爾說地區國家政府外交承認塔利班將是一個錯誤，他說承認他們只會導致麻煩，他們沒辦法信守諾言，所以不要相信他們，他們傳播意識形態已經傷害了我們，我們用外交可以令他們合法。其他中亞國家也都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心理影響，想想塔利班會對年輕人產生什麼影響呢？他們正在摧毀烏茲別克的同胞，但是塔什剛認為他們是合法，殘忍的塔利班掌權不會長久下去。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就在中國公開表示支持塔利班幾個禮拜之後，該武裝組織就在阿富汗重新奪取政權。專家表示，鑑於中國過去和塔利班接觸的記錄，中國正在對阿富汗採取務實的態度。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阿西姆卡什加利安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羅伯茨表示，中國是1990年代後期和塔利班接觸並且與之建立關係的少數國家之一。羅伯茨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通過他的親密盟友巴基斯坦政府在1998年左右啟動了這個進程。1999年中國外交部派代表團前往阿富汗會見阿富汗高級官員。2000年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會見了當時的塔利班領導人奧馬爾。羅伯茨表示，在這些會面當中，雙方是找到了合作的機會，中國開始為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提供電訊服務，並且開通了喀布爾以及是主要人口為穆斯林的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之間的航線。中國和阿富汗的雅罕走廊共享80公里的邊界。羅伯茨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政府要求塔利班盡其所能確保阿富汗境內沒有可能威脅中國的維吾爾武裝組織。他說塔利班或多或少地確保了從那個時候起組建東特厥斯坦伊斯蘭黨，亦都被稱為是東特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的一小撮來自中國的維吾爾族叛亂人員受到牽制。巴基斯坦拉合爾管理科學大學教授卡拉爾表示，中國和阿富汗的關係自2001年9月11日以來一直是務實以及是富有遠見。9月1日之後，中國默許支持英美領導的推翻塔利班的攻勢，同時堅持認為這種報復必須要符合聯合國憲章，安理會必須在其中是發揮主導作用。新加坡拉惹勒南國際研究學院高級研究員、倫敦皇家聯合服務學院高級副研究員潘圖奇對美國之音說，當中國國有企業競標並且獲勝的時候，中國反塔利班的立場發生了變化。2007年中國公司是贏得了位於喀布爾東南大約40公里處的銅礦開廠權，合同價值達到28.3億美元。潘圖奇表示，從該個時候起， 北京逐渐变得更加开放，同时同阿富汗政府以及系塔利班打交道，中国继续同双方合作，等住系睇边一个系占上风。中国嘅策略讲到底就系边一个掌权就支持边一个。潘图奇指出，7月28日王毅响天津会见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嘅，引起咗好多嘅关注。不过响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响7月16日同阿富汗总统加尼通咗电话，表示持续支持阿富汗政府。王毅响会见巴拉达尔之后强调话，塔利班将会同包括东伊在内的所有恐怖组织彻底决裂，并且予以坚决有效的打击，扫清障碍。东伊运曾经被指定为国际恐怖组织，虽然美国在去年11月将他们从恐怖分子名单当中删除，根据联合国今年6月的一份报告，特厥斯坦伊斯兰党这个是被广泛接受的东伊运的别名，拥有数百名的成员。据中国外交部表示，巴拉达尔在会见王毅的时候表示，塔利班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从事对中国不利的活动。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以及国防生产委员会主席侯赛恩·塞尔德对美国之音说，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有两个对中国以及巴基斯坦都很重要的问题。他说，首先阿富汗的土地不应该被用来对付中国。塞尔德表示，其次，当新政府以塔利班为代表正式接管喀布尔的时候，他们是否选择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仲是有待观察。其中中巴经济走廊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东京日本国际事务所高级研究员钱索里亚表示，长期以来对任何可能在新疆点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火焰的忧虑，一直笼罩住中国的领导层。钱索里亚对美国之音说，同样不能够忘记或者忽视的，就是在美国是遭受到911恐怖袭击之后，长达20年的全球反恐运动，使到中国有机会将压制新疆那些备受屈辱的维吾尔穆斯林列上国内议程。钱索里亚说，中国的担忧以及是利害关系可能会促使到他谨慎对待塔利班。与此同时，塔利班将会寻求利用中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来摆脱自己在国际上的困境。而此外，他亦都希望看到塔利班以及巴基斯坦、中国这3个关系能够在地缘政治以及是地缘经济上推动自己的地区议程。很明显，作为交换条件，北京肯定会要求塔利班在与新疆有关的问题上作出保证，而且中国会谋求无限制地获取阿富汗丰富的矿产资源，因为这个对一带一路是十分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什加里安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据讲8月24日已经阅读了情报部门提交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有报道说，这份机密报告并没有对这个最早在中国发现的病毒究竟是自然界生成还是实验室泄漏的问题作出最终的结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表示，两名熟悉这个事项的美国官员说，拜登星期二收到了这份报告，报告未有能够是对新冠病毒的起源作出结论。华盛顿邮报未有透露这两名官员的身份。拜登总统今年5月向美国情报机构发出命令，要求他们在90日内拿出一个可信的研究报告，确认这场祸及全球的疫情究竟源自中国一个实验室，还是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一表示，拜登总统下令情报部门展开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预计会在90日的期限到期的时候完成，但是向公众发表的非机密版本仍然是需要多少时日时间去完成。为什么有机密亦是非机密的版本？纽约伊萨卡的非营利科学机构生物科学资源项目执行主任病毒学家拉塞姆就是这样说。
several reasons to classify information, but the most obvious one of those.
拉瑟姆表示，对信息进行加密有多个嘅原因，最明显一个就系安全部门有渠道访问各种嘅信息，尤其系响中国，佢哋唔希望公众或者中国人知道呢一啲。因此，举个例嚟讲，佢哋可能可以访问嚟自病毒研究所嘅机密电子邮件。他们可能可以访问中国疾控中心的电子邮件，他们都可以是访问医院的记录，以及是病毒研究所或者是医院的医疗事件信息。因此这些可能是中国当局认为机密的信息，但是实际上西方安全部门可以访问，因此这一类的信息可能会被视为是加密。路透社星期二较早的时候引用三位政府官员以及一名熟悉相关调查的人士的讲话，由于中国政府的阻挠，他们不期待美国情报部门的这项九十日的调查会得出坚实的结论。对此，病毒专家拉什姆作出了这样的分析。
I would be surprised if the...
赖森姆表示，他会很惊讶，如果安全部门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他们可以访问美国的数据库，以及美国的电子邮件，获得大量的信息。这个当中包括被发送回美国的病毒的测序数据库，以及是样本的数据库，其中包括储存在中国的数据库。但是有可能，即使病毒从中国的实验室泄漏，如果中国当局自己都不知道答案，这样我们就从中国当局的所有电子邮件以及数据库搜索当中，基本上会产生相同的答案，即是没有人知道病毒来自哪一度，所以这些调查没有得出结论的一种解释。中国政府一直以反对在溯源问题上搞政治化为藉口，阻挠国际社会溯源的道理，并且抨击美国在病毒溯源的问题上面采取任何的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一表示，美方一再声称新冠病毒是从实验室泄漏出去的，但事实上最应该调查的正正是美方自己。而在同一日，央视新闻表示，虽然美国的新增的新冠病例确诊人数仍然是不断地打破纪录，但是差的抗疫局面却是似乎丝毫无影响到他们是不负责任的中国的念头。人民日报表示，美国情报部门主导的所谓病毒溯源与科学无关，最早在中国武汉发现的新冠病毒自从2020年初以来，已经导致了全球400万人丧生。世界卫生组织在8月13日表示，他们正在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来追踪新冠病毒的起源，并且敦促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提供大流行初期的病例信息以及是原始数据。中国表示不会接受世界卫生组织下阶段的病毒溯源调查，并且指责美国向世卫组织的科学家施压。世卫组织则是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溯源调查被政治化，或者是世卫组织向政治压力屈服的指责。白宫发言人沙奇说，拜登政府预计在未来几日里面会将情报部门最新调查报告的解密版本向公众公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中国在星期三8月25号重新开放了宁波舟山港的梅山码头，这个世界第三繁忙的货运港口，在这个月较早时候因为一名工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而被关闭，重新开放稍稍缓解了在新冠疫情中陷于危机的全球运输业。然而专家警告说，全球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困境可能会持续到明年。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由于全球供应链在疫情中已经处于中断的状态，运输危机导致的零售业成本飞涨、供货不足，恐怕让美国消费者在今年节日假期购物季中面临物价更高、选择更少的局面。中国在星期三重新开放宁波舟山港的梅山码头，宁波当局星期二晚间表示，将会从星期三上午开始取消限制。法新社星期三是这样报道的。 呢一次關閉為本來已經捉襟見肘的全球航運網增加了壓力。在大流行中，西方消費者對商品的需求激增，為面臨中國國內嚴格病毒控制的出口商帶來了壓力。法新社報導說，8月11日梅山碼頭是一名工人感染了德爾塔變種新冠病毒之後關閉，該碼頭約佔寧波港貨櫃商吞吐量的四分之一。該碼頭實際恢復可能會更早。據彭博新聞報導，梅山碼頭8月18日以來已經恢復部分船舶運營。航運數據顯示，至少有5艘貨櫃船過去幾日在寧波梅山碼頭停靠之後離開了那裡。美國多間傳媒報導，航運公司預計長達一年半的新冠疫情加上最近德爾塔變種病毒的肆虐，全球運輸困境將會繼續，這樣會大大增加了運輸貨物的成本，並可能增加消費者價格的上漲壓力。 CNN 說，美國商會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公司面臨的重大挑戰是怎樣按時向客戶提供商品和產品，很多延誤都是與新冠病毒大流行相關的貨車司機和倉儲空間的短缺，美國消費者的重大轉變，更多花錢購買商品而不是去旅行和娛樂，以及全球港口和工廠都是與新冠病毒相關的持續停工等等。該會負責供應鏈的副會長約翰·德雷克在一份寫給美國之音的書面聲明中說，不幸的是，我們預計這些延誤將會持續到2022年。德雷克寫到，解決這個問題並沒有靈丹妙藥，但是美國州和地方政府可以通過讓大眾重返工作崗位和緩解貨品流通樽頸的配套政策來提供幫助。 CNN 援引南加州海洋交易所上個禮拜一份報告指出，大約有36艘貨櫃船停泊在洛杉磯和長灘的雙輪港口。 CNN 說，這個是自2月份以來的最高數字。海洋交易所表示，通常情況之下停泊的貨櫃船隻有一艘或者是沒有的。總部在紐約的玩具協會對美國之音說，供應鏈中斷對包括玩具在內的每個消費類別的商品都是災難性的。玩具公司正在遭受上漲幅度達到3倍到7倍的運費和一系列的驚人的額外費用。玩具協會在一份書面聲明中說，而這個還是能夠找到貨櫃箱和空間的情況，很多公司根本就找不到。福布斯雜誌引述玩具製造商的話說，他們為40英尺的貨櫃箱收取$20,000到$25,000的費用，而以前的成本只是為$3,000到$4,000。玩具協會說，幾百間仍然在從大流行病中恢復的中小型企業寄望於年底的假期購物季節，但他們的產品可能沒辦法按時到達，或者最終成本可能是不可以接受的。由於美國港口鐵路站和貨車運輸公司的積壓，即使支付了飆升的貨櫃箱成本，仍然不能夠保證玩具商品按時交付。即使你支付了這些瘋狂的$20,000、$25,000的價格，還是會對你延遲的。福布斯引述MGA Entertainment 的首席執行官艾薩克·拉里安的話說，一旦到了這裡，沒有貨車司機、沒有底盤來到放置貨櫃箱，拉里安說，所有可能出錯的事情都會同時出錯了。玩具協會說，最終消費者不單止會毫無疑問地、不公平地看到價格上漲，他們甚至可能冇辦法喺未來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內揾到佢哋正在尋找緊嘅產品。該協會話，喺政府實施方案為消費者嘅更大利益同埋經濟去解決呢一個運輸同物流噩夢之前，對於努力喺假日購物季節及時將產品上架嘅公司嚟講，呢個將為一場艱苦嘅戰鬥。玩具協會呼籲美國各級政府，讓我們的領導層知道，這些供應鏈中斷正在威脅玩具行業及對美國經濟每年$972億的影響。該協會鼓勵家長和其他送禮者盡早購買他們的需要的玩具，以免在這個假期失望。如果他們等得太久，或者希望等待促銷，他們可能沒辦法找到他們小孩子期盼的玩具。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全國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執行主任艾拉萊恩·戈爾德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们最担心消费者保护问题，我的工作是要确保消费者得到保护，确保阅读了交易合约细则，确保将会收到物品，确保付款之后有全额退款保证，这些是我建议消费者在购买任何东西时候要做的事情。莱恩·戈尔德说，特别是任何必须从海外运过来的东西，因为会有运输问题，会有是不是收得到的问题，因此当购物时你需要首先保护好自己。但他不认为这个是一场危机，我将它看成一个机会，大家需要记住，即使我们生活在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并非一切都能够立即来到的。莱恩·戈尔德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随着德尔塔变体病毒在中国扩散，中国再次将病毒的源头和美国军方联系起来，毫无根据地提出新冠病毒可能来自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中国政府控制的社交媒体上甚至放出古怪和耸人听闻的谣言，说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承认是新冠病毒美国的生物武器。这样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到底从事什么研究呢？新冠病毒是不是具有作为生化武器的条件呢？以及国际社会要怎样来到监督履行生物武器公约呢？奥巴马政府负责核化学和生物防御项目的国防部助理部长安德鲁·韦伯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确实的回应，他驳斥了中国的阴谋论毫无事实根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自从世界卫生组织七月提出对新冠起源进行第二轮调查以来，中国重申煽动新冠病毒来自美军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阴谋论，要求世卫组织调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阴谋论称德特里克堡在2019年7月暂时关闭检查是新冠大规模扩散的前奏。韦伯说，这是一个欺骗性的指控，没有任何一方包括刚刚拒绝了这个请求的世卫组织在内，没人相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可怕的冠状病毒大流行始于美国马里兰州，并没有任何丝毫证据支持这个理论。他们都知道它是从哪里开始，而且他们正是试图更多地了解它是如何在中国开始的。韦伯又说，德特里克堡是美国国防部生物防御设施的所在地，是一个实验室，从事开发疫苗治疗和诊断研究，暂时关闭是因为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在检查期间发现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处理废弃物件的系统之中有一些积水问题，需要停工几个月。近来中国政府控制的社交媒体即是流行一份文件，说得到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2020年7月在西点军校的内部讲话，称蓬佩奥承认新冠是美国的生物武器。据华盛顿时报报道，蓬佩奥驳斥说这些是一份假文件。韦伯说，这些简直是荒唐，这些和他之前在这个问题上面的讲法是矛盾，并不是说他同意他以前的所有的言论，他亦都完全不相信这些是中国政府研发的生物武器，虽然他曾经多次这样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质问，而运动罩的德特里克堡和美国在全球的200多个实验室隐瞒了什么东西呢？中国官方人民网和环球网发表文章指称，1943年至1969年德特里克堡一直是美军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战研究的中心，以此引射美国仍在研发生物武器。韦伯严正表示绝对没有的。尼克松总统在1969年结束了美国的生物武器项目，之后他们发起了生物和有导武器公约谈判，完全禁止研究和储备生物武器。自从1969年以来，他们并没有研发任何的生物武器。无论是否有人相信这些阴谋论，搞清楚新冠病毒是不是可以作为一种好的生物武器是很重要的。目前在美国智库战略风险理事会担任高级研究员的韦伯分析说，用于生物武器的病原体需要满足以下的条件。 第一要容易得到，佢話新冠好容易得到手嘅，可以從患者身上攞到新冠病毒嘅樣本，而且仲有好多同病毒以及佢所有變體嘅基因序列相關嘅信息都係公開可用嘅。第二容易生產，韋伯話新冠病毒嘅培養雖然唔能夠講，但係好容易，但係已經有出版物介紹咗新冠病毒嘅培育嘅方式，所以呢啲亦都唔係非常困難嘅事，而且亦都唔需要大量培養，因為佢喺人群之中嘅傳播性好強。第三喺大氣之中穩定，新冠喺室內佢嘅氣溶膠形態好穩定，在室外就冇咁穩定，但環境耐受性是非法開發生物武器和違反生物武器公約的國家所尋求的一個目標。第四就是人傳人，不過韋伯指出亦都有一些人認為理想的生物武器不應該在人與人之間輕易傳播，因為這樣一來它有很可能會返回到最初釋放它的人群身上。韋伯又說新冠病毒不是這樣的，他們已經看到它是非常容易傳播，很容易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第五，被感染之後發病率高，新冠感染者之中可以是高達 40% 的感染者是無症狀的感染，另外18到24之間的人大部分是輕狀的感染者，而軍隊裡面大都是這樣的年輕人。韋伯又說新冠死亡率大約是 1%， 所以對一個生物武器來說這個百分比不是那麼高，如果生物武器的用意是要殺害很多的人的話，但是可能有改造病毒的辦法令到它更加致命。另外使用生物武器的人能夠保護自己，韋伯又指出當新冠開始爆發的時候，美國並沒有預防這種病毒的疫苗，不過他說感謝他們擁有驚人的科學力量，他們目前開發出了三種正在使用的疫苗。韋伯指出雖然新冠並沒有好像伊波拉或者天花和炭疽病那麼嚇人，但是大家都看到了新冠給了民眾造成的可怕的災難。他說新冠傳染性極強，他從中國擴散到世界各地的速度令人震驚，甚至在度施打疫苗的國家繼續傳播。韋伯警告說新冠病毒雖然並沒有滿足作為生物武器的所有的條件，但是有潛在的可能性。他又說他認為新冠有可能被恐怖分子利用，或者好像北韓這樣的研發生物武器的國家利用，當然那些是違法的，國際社會必須盡一切的所能制止將新冠開發成生物武器。很多國家包括美國、前蘇聯、英國、日本和加拿大曾經有生物武器項目，不過早已經終止了，但是還有一些國家涉嫌繼續研發生物武器。1973年有183個國家在生物武器公約上面簽字，但是之後這項公約被多次違反。韋伯說包括前蘇聯等違反公約的行為遭受到曝光，國際社會必須繼續揭露那些潛在的非法秘密生物武器項目，並且關閉這些項目。以上是美國之音葉凡華盛頓的報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正式推出醞釀已久的共同富裕規劃，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全體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習近平要求要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的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觀察人士分析，習近平強調共同富裕是對鄧小平被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思想的重大修正，亦都是中共經濟改革和財富分配政策的一次重大的轉向。共同富裕會不會最終回歸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初心呢？三次分配的制度性安排是不是殺富濟貧式的社會財富再分配呢？以成經公資料的中國民營資本還有多少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呢？這次中央財經工作會議仍然強調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但是區別對待公有制和私有制，優待前者、歧視後者的制度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了。 觀察人士注意到在不斷的約談具有壟斷苗頭的大型私有企業，私企大到一定程度就必須倒的同時，大型國有企業鞍山鋼鐵公司和本溪鋼鐵公司強強聯合創立了全球第三大粗鋼生產聯合集團。托列多大學榮休經濟學教授張欣認為，優待國企歧視私企的經濟發展計劃必然會對經濟造成負面的衝擊。
如果一方面是強調共有自卫主体做大做强国企合作化是方向，当官企业那就是一个朝就是毛的那个方向去走，还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搞现代企业制度啊，国企要改革成混合所有制，要遵循市场规律啊，企业要以企业家来管等等。
张欣话，如果一方面是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做大做强国企合作化是方向，党管企业就是朝著無的方向走去，還是說大家要搞現代企業制度，國企要改革成混合所有制，要遵循市場規律，企業要由企業家來到管等等，那裡就反映了兩個方向。從領導人個人的講話來講，因為那個時候不單單是一個集體的綜合的報導了，可以看到習近平總書記講的大部分是前面的思路，李克強、劉鶴講的是比較後面的講法，講到國企和計劃經濟，經濟理論和實踐經驗大家都看到了，這個非常簡單，國有化和計劃經濟是失敗的體制。大家都記得在毛澤東的時候民不聊生，城市居民靠糧票報票勒緊肚皮的過日子，農村三年兩頭鬧饑荒，國民經濟是崩潰的，那個是一個均平的時代，國企目前的問題還是這樣，基本上是虧本的。還有一個研究就是國企如果去除所有的補貼和銀行的貸款，整體虧損嚴重更加厲害。最近大家知道中石化、中石油本來就依靠壟斷和國家減免資源税和銀行優惠貸款等等的各項的補貼，他們還是要去虧，和其他國家的煉油成本相比他們要差很多，而盈利的那些非國有企業譬如阿里巴巴等等，他們目前要被強行地參與黨來到管理，這個確實反映了對私企的歧視，這些必然會對經濟造成負面的衝擊。共同富裕的規劃之中，最別出心裁、最令人狐疑的是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的制度安排，所謂三次分配方案，這些亦都是最令到民營資本膽戰心驚之處。北京資訊名譽主編胡平認為，所謂第三次分配就是指個人或者企業出於自願將自己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贈出去用於慈善，而中國目前的做法一定會將自願捐獻變成強制性的攤派，私企將會面臨慈善勒索。
提出三次分配，要这个提出要志愿捐献等等，它矛头所向就是指向民营资本和私人企业。
胡平话，三次分配的讲法最早应该是来自于北大经济学教授黎以玲，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提出三次分配这个概念，第一次、第二次大家都很熟悉，所谓第三次分配就是指的个人或者企业出于自愿将自己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用于慈善，从而使到收入比较高的人的资金流向收入比较低的人，来到减缓贫富差距。按讲通过捐款的方式缓和贫富差距，在民主国家亦都是一个常见的事，譬如美国就有长期民间慈善捐款的传统，在美国亦都有政策法律来到鼓励民间捐款，譬如捐款可以抵税等等，但是中国提出来就是将它当成一个制度，这样就变得有些不同了。因为捐款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自愿而不是强制的，捐不捐是在你，捐多少亦都在你，这些和税不一样，税是你必须要交付的，交多少是有规定的，捐款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愿性，但是目前按照中国的搞法，大家可以想象到一定会将它变成一个强制性的东西，轻的时候可以做舆论，令到不捐款的人很难堪、很丢面，重的时候可以找一个名目 为你安上一个罪名，说你的收入是非法的收入，令到你倾家荡产。大家看到就习近平话音未落，那边腾讯就捐出了500亿，几乎是他们全年的总利润。你说哪里有捐款这样捐的呢？要出于自愿，没人会这样做的。捐这么多显然是非自愿的，他是破财挡灾。他知道如果不捐那么多款项会有更大的麻烦。有一个笑话就是说，募捐的秘诀，第一就是面带笑容，第二你的腰间就要有一把枪。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这样的情况，所谓苛捐杂税。什么叫做苛捐杂税呢？这些就是在明文规定的那些税之外，还巧立名目找很多个税。另外捐明明是要自愿的，结果变成强制性的摊派。这些是大家最关心的一点。有人将中共的第三次分配的所谓制度性安排被很多观察人士看作是中共杀富济贫之举。托列多大学荣休经济学教授张恩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如何达到共同富裕。
问题不是在共同富裕的口号，问题是如何达到共同富裕。有当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路线，还是走欧洲富利国家的道路？那我想关键我们看呢，是怎么对待所有制和什么是最终目标，是强调公有制为主，还是强调私有制及民营企业为主。
有人说问题不在于共同富裕的口号，问题是如何达到共同富裕，用当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路线，或是走欧洲富裕国家的道路。他想关键体是怎样对待所有制，和什么是最终的目标，是强调公有制为主，或是强制私有制民营企业为主呢？最终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因为是自由市场经济，建设资本主义体制呢？这些是毛泽东路线和西方福利社会根本的分别。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表示，习近平推出共同富裕的方案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民营经济。他说他想习近平目前提出这个方案是两条，一是他打压民营经济的一个组成的部分，另外一个是对付眼前的一些经济困难，因为目前天灾人祸还有疫情造成的问题，所以中国经济遇到困难，穷人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很多刚刚爬上贫困线的又跌了下去了，所以政府急需一大笔钱来到补贴穷人，但是政府又不肯花自己的私房钱，所以看准了民营经济，在自愿捐款的名义之下迫使民营企业多交钱，短期看对一些穷人是有利的，但是因为严重挫伤了民营企业家的生产积极性，所以长期看来对他们反而是不利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
55年前，北京发生一系列的杀戮、抄家、批斗事件，这些文革初期红卫兵主动参与，致使上千人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主要发生在1966年的8月份，故称红八月。当年8月24号和随后的几日，已故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王万里及其家人经历了并见证了人才仔仔的中国高等学府清华园怎样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人间的炼狱。王万里先生的女儿王肖露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回忆了她的父亲和一些她熟悉的清华学者文人在1966年红八月当中的遭遇，以此来到揭露那些赞美毛泽东时代篡改历史并煽动文革回潮的中共官方宣传，并呼吁大家牢记住十年浩劫的惨痛教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报道。
王万里先生1911年出生于上海，是民主党派知名人士王炎培的第三位儿子，2001年在北京清华园因为肺癌病逝。 黄曼妮的女儿、美国大华府黄曼妮基金会主席黄少露近日在接受麦格金访谈当中，回忆了黄曼妮一家人和其他清华师生在55年前的红八月当中遭受的惨烈的冲击。黄少露说，她父亲黄曼妮1957年因为在清华校刊发表散文《花丛小雨》而被毛泽东批评，中了毛泽东的阳谋，以后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的时候仍然未择母。他母亲丁玉迅当时在清华大学的学校医院工作。黄少露说，他二哥黄义涛是清华大学冶金系的学生，正常情况下应该是1967年毕业，当时住在清华园学生宿舍。他是因为文革开始后的政治气氛，有3.5个月不敢返回到清华园新林苑5号甲的家中，是看望右派父亲、母亲和妹妹。
他是住在7号楼的学生宿舍。那么自从6月份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文革，
黄少露说他哥哥是住在7号楼的学生宿舍。自从6月份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文革闹得轰轰烈烈，开始到9月中，他二哥黄义涛都没回家，因为他们都互相避讳，怕被认为是返回反动的冇择母的大右派的父亲家是串联乜嘢咁样，他们互相都是要回避。1966年8月24号，黄曼妮被红卫兵用皮带抽打之后，仲被系剪咗阴阳头。黄少露话，佢父亲当日晚上从二校门被拆现场搬石头之后，喺翻屋企，翻屋企就将自己嘅阴阳头剪成接近于光头嘅平头。第二日，黄曼妮到水利系劳改地点之后，红卫兵命令佢将一同劳改嘅烂友剪成阴阳头。
那个红卫兵就递给我爸一把破剪子，因为他说，黄曼妮，你把他们那几个人的头给理了。
黄少露说，红卫兵递给他爸爸一把烂的剪刀，说黄曼妮他将他们几个人的头都剪成为阴阳头。他爸爸当时是故意将他们的头发左边剪一些，右边剪一些，搞成现在所谓的辣痢头。黄少露说，这些批斗对象被拉出去示众之后，因为害怕遇到外校红卫兵或者路上的小孩再遭受殴打凌辱，一直在劳改地点是匿埋去到天黑之后才敢回宿舍。他说，那时候单身的人连剪刀都没有，他们想着第二天就要带着黄曼妮帮他们剃的辣痢头要再去劳改，将要受到鞭打侮辱，正是非常恐怖无奈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宋德南和陈以吉一看黄曼妮冲入来，递给他们一个剃刀，说他们要赶快去剪，剪完之后就还要送给黄家博他们。这两个人当然是用感激流涕都没办法形容。黄少露说，黄曼妮当时的身份是武泽母的右派，竟然敢在8.24恐怖经历的一日之后，冒着生命危险骑着单车去为他的烂友是送理发的剃刀，尽可能敢维护他们起码的一些尊严。他的仗义为人令当年的烂友至今难忘。又过一日，8月26号，黄曼妮的好朋友清华校医医院院长谢祖培等一批被打倒的专家学者与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等校领导被红卫兵拉出去游街，他们被要求一边行走一边用木棍打前面的人。据刘冰的文革回忆录《风雨岁月》记载，刘冰前面的人是谢祖培，他不忍心动手是打这位非党人士的老专家，但是在旁边监视的红卫兵就打刘冰一巴，逼迫他打人。无奈之下，刘冰只好在谢祖培的屁股上打了几下。后来谢祖培将这件事话了给黄曼妮和家人知道，并且讲了他在生物馆关押期间另一件遭受虐待的事。黄少露说，谢祖培是留德医学博士，是一级医生，月薪300多元人民币，在当时是很高的工资，是看管他的那个人的工资的将近10倍。黄少露说，谢祖培在8月24号那天被打到皮开肉裂，血迹斑斑，而且出了很多汗，非常之口渴，但是那个人是不给他喝水，他就想了办法去厕所那里去喝冲厕所蹲坑的自来水。
我看过清华的公共厕所蹲坑有多脏，这作为医科外科大夫的谢祖培呢，就趴在蹲坑水
黄小璐话：清华公共场所嘅蹲坑有几咁污糟，作为外科大夫嘅谢祖培就趴喺蹲坑嗰度拉咗水箱，水流落嚟，佢就蹲喺蹲坑嗰度，用嘴接住咗清凉嘅水。佢笑眯眯咁对住黄万里话：黄先生啊，佢呢一世都未饮过咁甜美清凉嘅水。1982年，黄小璐移居美国，目前喺华盛顿近郊居住。佢对美国之音话：1990年代末期，佢开始系搜集资料，研究文革历史。佢指出，1966年8月24日，清华大学一大批被打倒嘅所谓当权派校系领导同埋专家教授，被关入牛棚生物馆，其中包括著名力学家钱伟长，40日之后先至放出嚟。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是访问黄万里的女儿黄小璐，忆述文革、清华园、恐怖、红八月的有关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